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21号，公元2003年8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澳大利亚总理展开对中国的访问。青海海南天峻县境内藏回冲突日趋恶化，中共计划在西藏怒江中下游开发大型水电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网络消息，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昨天抵达北京，开始为期2天的访问。加强双边贸易合作与化解朝鲜核危机将是霍华德此行的主要议题。霍华德总理曾经3次到访中国，本次访问他将同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霍华德在周六太平洋国家高峰会议上说，他欢迎朝鲜最近做出的愿意参加六方会议的决定，并且称赞中国做出的重要努力。霍华德说，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中国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同中国领导人亲自交换意见。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一份声明中说，霍华德将同中国新领导人商讨如何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事宜。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 La Trobe 大学的卡米拉瑞教授指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堪培拉其实起不到多少的作用，只能是悄悄边鼓而已，因为他的势力远不及计划在本月底举行会议的五方中国、美国、俄国、日本和南韩。他指出，尽管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说是稳定的，但是北京对霍华德政府的过于亲美政策仍然存有异议。他说，在中国有一种观点，把这称作霍华德主义，当然这也许不是官方的立场，但是中国的一些两国关系专家却认为堪培拉与美国走得太近，北京对此感到十分的担忧。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正在逐渐地成为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可是澳大利亚一些人权团体却呼吁堪培拉在注重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别忘记提及人权问题。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负责人伯克指出，霍华德总理应该像其他到访中国的西方国家领袖一样，鼓励北京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继续会谈。他表示，霍华德总理会到北京讨论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我们认为他还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强调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已经向中方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希望看到北京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展开对话。霍华德总理应该表达堪培拉对此的支持。他表示，西方自由国家越多向中国提起这个问题，孤立他们与达赖喇嘛的特使对话，那么中国政府就会更为关注这一问题。霍华德总理结束中国的访问将于明天返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境内的藏回冲突出现了逐年恶化的现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来自该地区消息透露人的指证发来消息，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境内，由于回藏人口数量每年不断增加，并在当地开设多家饭馆和商店，据这位近期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来自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卢汪乡的藏人透露，在中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下，为天峻县居住的回民 出资建立了一所清真寺。对此，当地藏人就中国政府过度支持回民表示非常气愤。消息人士透露，青海天峻县藏人一向回避前往回人饭馆里用餐的现象已在社会上家喻户晓。中共当局为鼓励当地藏人照顾回人的生意，曾进行过多次教育。消息透露人表示，回人数量的加剧使当地大部分生意被回人抢去，所以藏人非常忌讳前往回人饭馆用餐。在天峻县，各乡政府按照上级指示制定纪律，声称回藏平等，藏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回人均可公平享有。这些纪律使回人在藏人聚居地更加猖狂，不但抢走牧民的生意，连农民的田地占为己有，乱盖房子供经营生意使用。这些不法行为对当地西藏农牧民的生存权造成了直接威胁，使农牧民陷入有苦无处诉的困境当中。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天峻县卢王乡一名叫次公的藏人应以回人的请求出售了一头牦牛，但该回人没有按期付款，因此那位藏人向他催促要钱时，两人发生了冲突。该回人用石头猛击那位藏人的头部，使他倒在血泊中，并抢走了他身上的钱。案发后，中共当局对那回人进行了刑事拘留，本月15号正式开庭审理，目前还不清楚他究竟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平时这类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使当地藏人更加厌烦回人的为所欲为，致使藏回之间的冲突日趋走向极其恶化的状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中国计划在怒江中下游开发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的水电，前期工作正在进行中。新华社报道说，怒江发源于西藏唐古拉山，流经西藏、云南，进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汇入印度洋。这条国际河流在中国大陆境内干流全长2018公里，水利资源理论隐藏量为3640万千瓦。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长742公里，天然落差1578公尺。在中国规划开发的12大水电基地中，怒江中下游可开发容量居第6位。根据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怒江中下游各梯级电站中储丙珠洛采用引水式开发外，其他梯级都采用梯坝式开发。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对佛罗里达州的投票争执，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种蝴蝶选票搞乱了选民，使他们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打孔。其实那种票上有明显的箭头指示，如果人能导致那样的错误，未来西藏投票可能出现的混乱就更无法想象。一个藏族基层官员曾向我描述他去西藏农村组织选举的经历，那只是选举乡级人大代表。他在那个村庄待了3天，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口水说干了。老百姓仍然搞不懂怎么在票上打勾，连续3次不得不从头再来。 因为投到票箱里的选票大多是废票。如果未来西藏采用西方式的民主，会不会有20%、30%甚至一半以上的选票是废票呢？会不会引起比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严重的多的争执呢？对农牧民占绝大多数，存在大量文盲和没有受过任何政治训练人口的西藏，这种担心完全不是多余。西藏还是一个虽然简单但足够严重的问题，即地域的辽阔和人口分散，对于大规模选举这种问题导致无法充分动员，竞选和投票也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基层选民无法了解应该选谁，因此会视选举与其无关，更无跋山涉水投票的动力。既然几乎家家有汽车的美国人都有一半选民是不投票党，被称之为远在民主共和党两党之上的最大政党，西藏不参加投票的比例更高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投票，且不说投票质量如何，民主岂不是徒有虚名？族层地选制在经验范围内选举，分散于农村牧场的农牧民只选举身边村长，无需奔波，也无需要复杂的选举，口头表态、举手表决都可以容易的实行，有没有训练、是不是文盲也都无关。对经验范围的事物，没有人比农牧民自己更聪明，竞选者在经验范围无需电视、报纸，靠自己的嘴就可以与选民充分沟通，选民在经验范围内也不会被巧言令色、空谈许诺所迷惑，他们了解每个人的底细，知道应该选谁，而只是要最基层的选举能够良好的完成，网上所有层次的选举也都顺理成章，便会得到不可停顿的动力与良性循环的保障，递进民主制，避免西藏社会内部分裂。以西方民主制实现的高度自治，其实并非真正的自治，只是西藏地方相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是一种精英统治的结构，不过是从汉人治藏变成了藏人治藏。这种结构不适合未来的西藏，因为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并由它决定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派，不论哪派上台统治，多意味着另外一派被统治，就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尽管理论上西方民主制比专制宽容，但是其基本的民意表达方式投票却由赢家通吃的性质，只要是少数就是无效投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保护少数的机制，骤然民主化社会却可能出现多数专制，压制甚至迫害少数。如果那少数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不是太小，而且能量较大，对统治集团进行反抗或刁难，就会导致社会出现分裂和震荡。半个世纪来，中国对西藏的强力介入，给西藏社会带来了众多结构性变化，也造成了大量历史性的问题。不管是否愿意，未来的西藏多得继承这笔遗产。在西藏被中国统治的时候，西藏人可以一致对外，等到了藏人治藏的一天，内部分歧就会显现出来。首先就是中共时期的各级党政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几乎各个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全靠北京的巨额补贴维持，是否能被未来的西藏政府接续下去。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